刚才讲的第五地菩萨，他亲近过无量诸佛，那么在诸佛法中啊，如果需要当出家菩萨的时候，他就会在诸佛法中而做出家菩萨。那么由这个出家两个字说到在我们啊这个古代啊，出家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容易简单。因此我们提出一个例子给各位做参考。唐朝啊，做过宰相的徽修啊，徽是非的徽，下面一个衣服的衣字的那个徽啊，这是他的姓，名叫做修啊，修息的修啦啊，字叫做宫梅，徽宫梅。徽修一生做大官，做过宰相，他做宰相的时间啊是在唐玄宗，玄宗前面就是武宗，武宗破坏佛教啊，所谓中国的三武一宗的法难，他就是其中之一啊。在那个时候把所有的出家人都赶出去，叫他反俗，有的被杀啊，那么寺庙遭到整个破坏，相当严重啊。那么因为徽修一向信佛呀，学佛，碰到这种情况，他在护法方面呢做了很多护持佛法的事情，佛法不会遭到整个消灭，徽修是有大功的啊。那么武宗灭佛呀时间很短，他第六年就死掉了。武宗灭掉之后，他的儿子不是儿子吗？哦，这个玄宗啊，这个玄宗登位啊，玄宗跟这个徽修是很要好的，那么就把徽修提上去当宰相啊。而他徽修这一位宰相啊，他一向跟出家众当中他最崇拜的就是圭峰宗密禅师啊，也就是华严宗的第五祖啊，啊解释这个圆觉经的大疏钞的那一位啊，他对圭峰是最崇拜，还有禅宗里面的黄檗禅师，黄檗希运啊，他曾请去在宛陵的地方啊说法，他笔记下来叫做宛陵集啊，这个黄檗新药里面有这个宛陵集，就是徽修记下来的啊。他还当时还有一位啊维山灵佑禅师，维两宗的开祖啊，维山灵佑禅师是百丈禅师的弟子了。三点水做一个作为的为，有为的为啊，现在念现代的国语啊叫做龟啊，叫做龟山，可是我客家人客家话一向把这个字念成为啊，就是把这个原来的为字啊，等于不看三点水相同的音调，还是为山，不念龟山啊。因为一向以客家话念为山念成习惯了，我也不晓得它对不对呀、啊，我也以国语还是以客家话翻过来，我还是念为山。那么因此有一位大学生啊跟我指正说，你错念错了，师傅你念错了哦，他说这是归字不是为字，我说你归你的了，我为我的无所谓，因为我一样就念为嘛，你念你的归吧，我念我的为无所谓，因为我是客家人，那么我这个字我念的客家话不是念的国语，你的国语是归，那你归你的，我的客家话是为，我为我的哈。你说我错那无所谓，那么我会说你也念错了，我念为嘛，呵呵。不过这个字啊以过去的习惯你要我改我也改不过来，因为念成为已经一向从小就念习惯了， 你明明知道他一国语要念归，可是我第一次念出来的还是为归不来的。那么现在不讲究这个字的问题，就是为山灵佑禅师啊，啊，这个灵佑禅师，他也是慧修所最崇拜的，稍微对于佛法有一点功夫的，应当都知道哈。慧修有一件事情很了不起的，他把他的儿子送去出家了，慧宰相送子出家。他的儿子也不是小伙的软屋啊，他的儿子在皇宫里面当翰林的，当时唐朝的翰林院啊，翰林啊，是这个所谓翰林这个字啊，跟那个汉朝的汉同音了啊，他是翰林院里面的供奉官啊，那么就是说他的儿子也是个大官，是文官。那么他的儿子有心要出家啊，他是偶然的机会啊，跟他的父亲慧修说打算想出家了。那么也许他是当开玩笑吧，可是他的父亲当真了，他说我当了宰相啊，我不能出家，那你能出家最好了，好好好，那你要出家我就送你出家。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没有退路了，自己说出来的话嘛，既然自己要求要出家，现在父亲这么高兴要送他出家，你要送我到哪里去啊？他说我送你到维山，到维山去亲近灵佑禅师，这是了不起的啊！他已经的大彻大悟的大禅师啊，您去亲近他吧。他真的就把他送到，把他儿子焕灵呢送到维山去出家了。送到维山出家呀，他写了一段这个谨着他教导他的话啊，教他的儿子。说你既出家须立志啊，啊，求是学道非容易，烧香换水要殷勤啊，佛殿僧堂勤扫拭，要教他做这些事情。莫闲游，莫喜息，出入分明说出去。你凡是有事下山都要跟师父讲，不能随便啊。三朝五日不归家，妙法何曾闻一句。因为他从前喜欢到外边跑啊，恐怕他出家了又是这样，这样不行啊。如果你三朝五日都不回到寺庙里来，那么师父在说法的时候妙法，那你一句也没听到，多可惜啊。那么那你在常住里应当怎么做啊？敬师兄，训师弟，莫在空门真闲气啊！你既然出家啦，你对你的师兄老大哥，你的师兄他是先辈，你要尊重他，啊，要恭敬他。后来比你后辈出家了师弟，那你也要教导他，帮助他啊。莫在空门真闲气，你不要在空门就是出家的范围里面了，跟人家在哪里争气，不要以为你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当过官的，这个不行的，那些习气通通要消掉啊。上恭下敬要谦和，莫轻他人自称是啊，不要以为你的爸爸做宰相那你就有事可靠，就是乱来一套，这是不行的。出家人要知道出家该做的事情，他说一时难啊，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细腻，在家享受啊，出家饮食不是那么简单啊，啊，轻在薄足寻常，淡寻常，粗布麻衣随风记，吃的是轻斋啊，咸菜骨了东西拢讨厌嘞哦，还有是竹啊，稀饭用嘴巴一吹是一条狠呐、啊，一条浪哦，这种稀饭不是寻常吃得到的哦，你不要做得很辛苦啊。啊，穿的是粗布麻衣呀、啊，啊，这个都应当要能够忍受的啊。荣华只在紫罗袍，有道何须黄金贵？啊，出家啊，这个身贫道不平啊，啊，不是要这个世间的黄金啊多贵，要解三空，明四智， 要超出国至十地，离观音世世至，别人睡时你休睡，人家在睡觉，你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睡觉，哎，你好好用功啊。三更熟尽五更出，好像释迦金殿内，好好到大殿里面多拜佛啊。迪明灯换净水，礼拜如来求智慧，报答爷娘养育恩，天龙八部生欢喜。写了这一篇啊，教导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真受教啊，能接受他的父亲的教训，他出家之后能吃苦。您知道维山灵佑禅师，维山祖师教他做什么啊？他出家之后第一天就教他去挑水业打醉。那么维山山上的住众500多啊，最多的时候上千呢，最少500多啊，天天要这个翰林去挑水，翰林出家的叫他去挑水，那么天天都挑水呀，当然也很累啊。有一天他在挑水的时候啊，挑到中途啊，实在很累，有一点不大高兴啊，他心里就这样想了，没有讲出来，心里这样想，想了两句话，他说：和尚吃水翰林挑，纵然吃了也难消。他在内心呢没供出来，内心里面想了这么两句话：和尚吃水翰林挑，我当过翰林呢，你们这些和尚吃的水要我翰林来挑，你呀纵然吃了也难消，哎，恐怕消化不下呀。动了这个念头没有讲出来呀，是内心的话，谁也不知道。回来那天晚上啊，他的师父维山灵佑禅师就把他叫到方丈室，叫到方丈室就问他说：你今天讲了什么话呀？师父没有啊，我今天没有讲话耶。嘿，没有，你心里有两句话，我说给你听。哦，你是不是有这两句话在心里？什么话呢？你不是说过吗？和尚吃水翰林挑，纵然吃了也难消，这不是你心里有这两句话吗？啊，这个时候啊，慧修的儿子这个翰林呐，跪下去五体投地，他没有讲出来呀，他只心里这样打了这么一个妄想而已，他的师父就知道了。由此你就可以知道维山是有神通的，他有他心通啊，他动了这个念头之后啊，这个翰林他的心里啊，这两句话写得很清楚啊。所以啊，这个维山一看以他心通，就看出他的毛病，因此就教训他了啊。所以他这个维山教训他的话，其中有两句说：老僧一打坐啊，能消万担粮。你什么翰林挑水，我吃下去不会消。我跟你说，我一打坐的话，我这老僧一打坐啊，万担粮都能消得下呀，一万担的粮我都能消下去，何况你挑的水呀、啊？粮上些能消，那水算什么？你很快就消掉。哎，把他教训一顿。他出家叫做什么名字啊？叫做法海，法海，佛法的法，海水的海。你看这个慧修送子出家，而这个他这个儿子做过翰林，他能够放得下去挑水，而且心里有一点埋怨没有说出来，只是这样想想而已呀、啊。哦，维山灵佑禅师就会知道，如果在这个已经有神通、大开大彻大悟的老禅师的座下出家，好多啊，妄想也不敢打呀。不要说是真的说出来呀、啊，妄想也不敢打，因为你打一个妄想，马上他就知道了，你能打吗？也不敢打妄想。那么在那种环境，你不开悟，那也不算个出家人啊。所以他的座下开悟的人很多。他说老僧那个时候他真老嘞啊，因为这个 文山林佑禅师在大中青年就入灭了，八十几岁了，所以他出家的时间呢、啊，大中是玄宗的年号啊，那是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当了第七年皇帝啊，维山就入灭了。那么这个翰林跟他出家是维山的晚年呐、啊，总在七十几岁将到八十岁的时候，啊，所以他说老僧一打坐啊，能消万担粮。古代出家不容易啊。没有那么是像现代人那么方便了，啊！当过翰林出家要挑水，我看说不定如果灰修去出家当过宰相，照样要挑水的。不会因为你当宰相了就可以坐在哪里不动啊，照样也要挑水，啊！所以在古代出家那是真正的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龙象辈出，啊！很了不起的大禅师很多啊，高僧大德很多，原因就是那些出家的都是真正下过死功夫的，所以都会有大成就。那么经文所说的是说到五地菩萨，他如果必定需要做出家菩萨的时候，他就会去当出家菩萨，如果环境不许他当出家菩萨的时候，他就当在家菩萨啊，所以他能所亲近的佛在当中，他看情况，视情况而定啊，需要出家的他就出家。现在回到经文上讲五地菩萨啊，既出家于又根文法的陀罗尼为文持法师。五地菩萨如果跟佛出家了啊，他再进一步的听佛说法，出家以后的文法跟在家情况不一样，为什么？出家菩萨要住持佛法呀，要虚佛慧命啊，啊，所以佛有另外一套的开示，是更加闻到佛的开示的法，由此进一步得到更殊胜的这个功德，成就陀罗尼。陀罗尼印度话呢，翻成中国话就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真正能的菩萨究竟陀罗尼，那是第九地，第九地菩萨。现在第五地呀、啊，能够分的部分得到这个陀罗尼，好像智者那是得初旋陀罗尼啊，他已经能到部分的陀罗尼的功德了，因此啊。他能做文持法师，五地菩萨出家当文持法师，就是闻法以后能够如法受持而去教导众生做文持法师。哎，这是说明如果需要出家的时候，五地菩萨就出家，前面四地啊，从第二地开始也是如此啊。住持地中经以百劫，今以千劫，乃至无量百千亿哪由他劫，所有善根呢、啊，转根明净。他安住在这个第五地的地位中，经过很长的时间，劫指这个世界的沉住坏空一变的大劫，无论是一百个大劫，一千个大劫，乃至无量百千亿哪由他也是亿啊，百千亿亿大劫，所有的善根越来越光明越清净，说明他就在五地的阶位中，或出家或在家当菩萨，那么做他自利利他的事业，时间经过很长哎。平常说的三大阿僧祇劫，我说那只是途程啊，路的途程啊，从发心发菩提心修行凡夫地到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谈阿僧祇劫来才能成，有三大无数劫，但是这个三大无数劫啊，是算从凡夫到成佛这个路的里数，路的里数有这么长， 而你要走多久啊？这可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你看这个第五地菩萨呀，他上前无量百千亿哪由他界在第五地的阶位中，在哪里做自利利他的事业？所以可见成佛这个三大无数劫只是一个路途的里数途程，而走多久啊，这是看走路的人功夫如何，或者是他的心愿如何。假如他愿意在第五地啊多住一段时间，多做立身事业，那个住过百千亿哪由他界也有可能的，并不一定啊，就是说并不是一定的三大无数界就要成佛，不一定的啊。佛子，比如真经与车具摩营转根明经，此地菩萨所有善根应复如是，以方便会思维观察转根明经，这是哪一种比方啊，来说明五地菩萨的功德比前面四地以下殊胜得多。好像啊，这个真经真正的金子，七宝之一的真正的金子，如果用车具来磨银，车具呀、啊、是一种动物，海里的动物啊，会变成这种的宝物啊。这个车具原来没有十字旁，原来没有十字旁，有车子的车，也有念作居具的，因为这个车本来是居字啊，有念作居具的。但是在这里呀、啊、按照字典的说法，如果是车具这个名词的话，就念作车，以解释的音调啊，念作车，不一定要念作居。不过在词典里说念作居也可以，它的意思是要念作车，就是车具，如车之具。这种东西呀、啊、我们没有看过，根据这个书本的记载呀、啊、说是印度的海里呀、啊、会有这类的宝物。他说次以百亿，它的宝贵的价值啊，车具的宝贵的价值啊，比起百亿最好的玉来啊，它要次一等。就是说玉是第一，车具呀、啊、这个宝的价值是摆在第二，摆在第二。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也是一种宝物啊。不过它原来是一个动物啊，后来啊也许是它的外壳啊，像贝之类啊，那么把它磨成粉呢、啊、可以去啊做真金的摩擦之用啊，可以使它更为明丽啊。所以说转更明净，假如真经经过车具磨银的话，会更明更清净啊。那么这位第五地菩萨经过这个第五地菩萨的修为之后啊，他会更为殊胜，善根更为殊胜，所以叫做所有善根亦复如是，也是这样子，干为属身啊，以方便会思维观察，用他的度众生的权巧方便的智慧去思维去观察，所以会更加光明而清净啊。那么上面所说的到这里为止，经文到这里为止啊，就是明地行的初心，第三段初心说完了啊。下面的经文呢、啊、是第五地的明地国，明地国就是第五地的阶位啊。如果他没有跟佛出家的话，他当在家菩萨，他的结果情况又如何呢？下面经文就说明说， 佛子，菩萨住持男身的，以方便之成就功德，下地善根所不能及。啊，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佛子啊，这个第五地南胜地菩萨啊，住在这个南胜地，住在这个南胜地当中啊，啊，他以方便智慧成就无量功德，下地善根是不能及的啊。佛子如日月星宿宫殿光明，风力所持，不可足怀。”一回雨风所能遣动，就好像天上的日光、月光、星光，它的宫殿所有的光明，风吹不动，风力不能够吹它动啊，因为它有特殊的风来啊保持它的缘故，不能阻坏，阻是阻碍，坏是破坏啊，也不是其他的风所能动它啊。此地菩萨所有善根也是如此啊，以方便智随足观察，不可阻坏。他有全巧方便的智慧啊，他能够以善加观察，任何情况啊，别的都不能够破坏他。所以说，一会一切声闻独觉世间善根所能遣动，也不是世间的声闻人，或者是独觉缘觉啊。乃至世间的所有的善根都不能动他，他的菩萨道的精神呢、啊、非常坚固啊。此菩萨十波罗蜜中，禅波罗蜜偏多啊，一非不修，但随地随分啊。第五地菩萨呀，按照六度十度次第说，世界忍尽禅。第五就是禅定啊，所以这个第五地菩萨他的修持啊，禅波罗蜜比较多，偏于禅波罗蜜方面，其他各波罗蜜不是不修，只是随力随分。可见学佛呀，就是随自己的力量去学习啊，不能用勉强，不能用超载啊。佛子，世民略说菩萨摩诃萨第五难胜地，有些是说到这里为止才是出信完毕啊，那么以下才叫做帝国，就是做兜率天王才算帝国啊。那么如果是认为到这一段为止为出信完毕，那么下面是说明这个长文的第二段名帝国啊，也是一种说法啊，也是可以通的，因为前文呢、啊、跟前面的初心的道理还是连得起来。菩萨住此地，多作兜率陀天王，以诸众生所作自在。五地菩萨住在第五地当中啊，他的果位差不多都是做兜率天的天王，欲界哈、啊、欲界第四天啊，夜摩天上去就是兜率天，就是兜率内院了，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兜率天有内院外院，外院是普通一般天人，内院是菩萨，这个一生补处菩萨在哪里等要成佛的，成佛的时间，那是一生补处菩萨住的地方啊。这个第五地菩萨往往示现做兜率天的天王，那么在一切众生中他所表现的就是行菩萨道自利利他的自在情况，这所作自在，推拂一切外道邪见，他能够破除众生所有外道的执着邪见啊，能令众生住实地中，他能使令众生安住在佛的真实的地理之中，就是前面所讲的四地或者真俗二地等啊，这些地理他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叫众生去体悟。不是碍于力行同次四摄法，他都能够依法去利益众生。如是一切诸所作业皆 不离念佛念不离念法不离念僧，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自治，这跟前文一样，前面四地都有这个文字，都是相同的啊，不必再讲。佛陀是念我当于一切众生，我当于众生中啊，前文都有一切，这里面有啊，我当于众生中为首为圣为属圣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乃至为一切智之一智者，这跟前面四地的文字也是相同，不必再说。此菩萨若发勤精进，以一念间得千亿三昧，见千亿佛，他能够得一千亿的三昧，就是三摩地啊，见一千亿佛，知千亿佛神力，一千亿佛的神通威力他都能够知道，能动千亿世界，能够一千亿世界都把它使它震动，乃至视现千亿身啊，一亿身是千亿菩萨依为眷属，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视现过于此殊，百劫千劫乃至百千亿哪有他劫，不能数之。这是长文到此为止，也就是明帝国的文字到此为止了。因为这些文字跟前文一样啊，对照前文可以知道，所以不必再细说。下文呢，以后的就是属于句诵啊，前面长文说完，长行的文字说完，句诵啊，留下次讲了啊，下文。